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6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上升至12例，马里兰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等3人被逮捕表达关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中国公平对待外国媒体。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官员星期四证实华盛顿州新增一例死亡案例，美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由此上升到12例，更多的州宣布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马里兰州星期四傍晚宣布了首批3例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病例，继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成为第4个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田纳西州星期四也确认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而科罗拉多州则宣布了首例疑似阳性病例，其他一州也宣布了更多的感染病例。华盛顿州西北部的下图在1月12日确诊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随后当地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多集中在一家养老院。华盛顿州已经有11人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医疗资源紧张，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承认美国没有足够的病毒测试剂。为了应对不断蔓延的疫情，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抗击疫情的83亿美元紧急支出议案，只待特朗普总统签字即可生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6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东京奥运会以及帕运将继续如期举办并为此进行准备，他否认东京奥运会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安倍首相还表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会已经确认冬奥会将如期举办的方针，日本政府没有进行以推迟或终止为前提的商议。针对东京奥运会是否该如期举办，日本媒体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这部分就交给我的朋友安倍晋三首相来做判断，他已经花了数10亿美元建造了很棒的场馆，场馆非常棒，如果终止举办是非常悲伤的事。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日前明确表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名成员星期四发表声明，对香港当局上个星期出于政治动机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深表关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恩格尔以及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声明中说，虽然香港当局称对他们的非法集会和恐吓指控是基于先前的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黎智英在上个星期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北京的言论自由加剧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他们还表示，如果中国当局认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香港转移，他们现在有机会在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公然违反自己的法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香港以强大的法治和自治闻名，将香港的法律体系用于政治目的会进一步损害香港的声誉，特别是针对和平抗议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为仍在持续而不受惩罚。 声明最后说，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动机而被拘捕的人。我们作为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的国会议员，将继续审视侵害香港自治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为了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副总统彭斯3月5日先前往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了解包括 N95 等医疗用口罩和工具生产情况。他随后前往已经有很多人死亡的华盛顿州了解疫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继续的蔓延，那么到星期四下午为止呢，目前我们看到有大约140起的这个感染的病例，那么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又多增加了一名死亡病例，多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12个人。那么呢，特朗普政府是非常关注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呢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呢，过去连续两天都在白宫当中给记者做简报，来说这个说明政府现在进行的防疫措施。那么在两次简报当中呢，彭斯副总统都多次的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抢购，也不要囤积口罩，把口罩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来使用。那不过在星期四呢，副总统彭斯他就亲自前往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3M 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就是主要生产像是 N95 的这个医疗口罩，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器材。那么在参观公司之前呢，彭斯副总统也特别感谢了像这样子的民间公司在共同防止这个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彭斯副总统今天在参观 3M 公司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We couldn't be more grateful for the effort.
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企业领导人，还有像 3M 这样的公司与我们并肩合作，确保我们国家能有资源，能支持全国以各种方式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尤其是 3M 公司，他们在生产医疗设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期待和 3M 执行官迈克尔和他的出色团队的交流，了解 3M 将如何满足新冠病毒感染者和全国医疗人员的需求。
那是的呢，那同时呢，美国卫生部也在3月4号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将会在未来的18个月内来采购高达5亿个 N95 的医疗口罩，来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那么声明当中也强调说呢，各家企业不要担心生产之后会产生过剩的问题，他鼓励各家企业提高生产度，即使冠状病毒的疫情过后呢，联邦政府还是会来采购这些生产的口罩。那么并且也表示说呢，目前呢，美国国家战略储备当中已经有储备了数百万个 N95 的口罩，可以随时提供给需要的医护人员。那么呢，这样子声明表示说，将从3月4号开始招标，那么到3月18号截止这次的采购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4日通过台北法，支持台湾强化在印太地区与全球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官方伙伴关系。美国国会这个举措引起北京的高度不满，要求美国政府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将加倍努力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个台北法的全名是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最早是在去年5月由参议员加德纳提出，他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台湾维护邦交，要求美国政府根据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外交作为，增加或改变美国与那些国家的关系，并且要美国国务卿针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做法向国会提出报告。 不过在表决的前一天呢，台北法的众议院提案人共和党籍的匡熙恒众议员在国会发言，为我们介绍了台北法的作用，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
这个法案最主要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支持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三是帮助台湾维持在全世界的伙伴和盟友。
那么民主党的众议员呢，西西里尼也发言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我们听听看西西里尼怎么说。
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录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是一个中国似乎不太喜欢的比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企图限制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运作的能力，包括北京试图挖走台湾的外交伙伴。中国政府是一个恶霸，他们想要试图孤立台湾，他们的手法不应该没有相同的回应。这个法案，台北法，将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部分答案。
另外呢，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中国政府也表示不满，批评美国国会的涉台法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要求美国采取切实的举措，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不过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四在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告诉他，美国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加倍力量，帮助台湾扩大他在全球舞台的参与，尤其是在目前新冠病毒疫情扩散的情况下。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威胁不断升高，中国共产党当局不但试图否认病毒起源于中国，中共当局对疫情的最初的隐瞒导致疫情在中国大扩散并蔓延，全世界给各国造成威胁这一事实，而是反而试图强力塑造自己是抗击病毒疫情的领导者。星期三，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称，中国做出巨大的牺牲，付出巨大经济成本，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理直气壮，世界欠中国一声道歉。有评论称，要世界感谢中国，应当是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吧。也有评论说，祸起萧墙，萧墙却要当世界的脊梁。一场疫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什么？是所谓的牺牲武汉拯救世界，还是专制禁言导致全球灾难？全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吗？中国这波宣传攻势能扭转，还是会进一步加重工具对中共失误的怒火？那么，对中共所谓的全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或中国没有理由对全世界道歉这种说法，究竟应当怎么看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伪光正的逻辑呢，那么中国人呢，从我们从小出生呢，那么就应该感谢这个党吗？那么我们的整个就是人群的这个国家呢，也应该感谢这个党吗？那么现在呢，是全世界都要感谢这个党吗？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因为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其实给每一个就是人呢，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成就都是我的，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你的苦难呢那个看成是他的。那么他如果就是饿死就是几千万人呢，那么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边还有四五亿人呢还没有饿死，是我养活了他们的。那么即使现在这个世界呢，现在有就是我们看到已经有10万来人呢，那么受到这个武汉病毒，我想叫它叫武汉病毒，甚至叫中国病毒的感染，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呢，已经有3000多人呢那么死亡，但是他还是觉得全世界呢欠他的。那么因为他做的那个非常的好，他做的非常好的其中一个最底线的逻辑就是在于，你应该感谢我了，不杀之恩。
那么对中共的这种在世界各国很多人看来是奇怪的逻辑，究竟你当怎么看？中共究竟 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记得那个就是那个余英时先生呢就讲过一个话了，他就说对中共呢，你不能那个就是觉得呢他有什么最坏，你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那个就是没有他做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最坏，那么只有更坏。那么所以呢，我现在想回到就是孟子讲的这个四心呢，这个四端心呢，那么如果一个政府了，那么面临着这么大的灾难，而且全世界呢现在70多个国家现在还陷于困顿呢，那么现在在应对这个灾难，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而且尤其呢这70多个国家都是跟中国有最紧密的关系的国家，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呢，我觉得还就是厚着脸皮要全世界那个去感恩的话了，那我觉得没有就是那个恻隐之心，没有那个慈让之心，没有就是那个羞耻之心，没有就是是非之心。孟子讲，无这四端心的话呢，非人也。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其实是非人的政府。
那么，面对病毒，面对疫情，中共究竟他现在的做法是反映一种什么情况？中共对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看法呢？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共呢，在这个事情上，这个武汉病毒上呢，其实犯下了滔天的罪行。那么中共呢，是想把这个病毒呢武器化。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病毒可能跟中共的生化武器呢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点呢，我们现在没有最后的结论。那么既然现在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现在已经受到这个重创的话呢，那么我相信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了，一定会召开会议，一定会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个调查。既然中国说，那么这个就是病毒，而且可能来自于国外，甚至指向美国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国际调查呢就必不可少，要把这个事情澄清。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面临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挑战，而且它的宣传呢，在国内呢其实已经属于是大面积的这个塌方，老百姓呢相信它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在重整他的实力了，把这个病毒呢作为一种武器了，一方面打国外，那么来那个树立他的那个就是自信和他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强对国内百姓的管控。
那么中国官方所说的为抗击疫情，中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种说法究竟你拿怎么看？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它是实际上是一个自媒体作者的文章，就像那个前段时间美国有个评论员，他评论这个中国是因为政府让人民挨饿，国民才生吃蝙蝠和蛇，所以中国应该为新冠肺炎疫情任职道歉。那么这个都是我觉得是他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是一样的无理无知。这个文章本身我是觉得事实不清，逻辑混乱，观点幼稚，不值得一评。他说中国做出了巨大牺牲，实际上真正做出牺牲的是中国老百姓，那么多人染病，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人因为防控此病的极端措施遭受磨难，以至于疾病带来的次生灾难还没完没了。老百姓该向谁去讨道歉？该向谁去要感谢？而仅仅获得道歉和感谢就够了吗？这是人命啊。
现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没有结束，今后中国社会会出现哪些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哪种动向？对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从现象上看，中国目前是好像开始控制了疫情，它那个新增长在减少。那么现在呢，是进入了后抗疫时期。记得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后抗疫期啊，中国可能会面临社会矛盾失控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前期它主要精力在防疫情扩散，那个但是当疫情控制以后，人们开始走出围城，互相交流，才会了解痛失了什么。这个时候社会矛盾会转移到抱怨、愤怒、追责一起涌来，所以宣传部门现在想在这个围城解开前需要塑造一个新的形象， 做一个新的社会精神的这种情景转移，以冲淡可能突如其来的怨情。
那么现在中共在进行大力的宣传，推出一些所谓的励志的故事，对于中共的这种宣传努力应当怎么看？中共的这种宣传努力会有效吗？对于这个问题，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说，
在宣传部门看来，塑造励志故事是很好的舆论导向，同样把矛头指向西方，将追责的责任转移方向，这些都是传统宣传惯用的方式。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有太多的经历，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刻意制造悲情，仅仅为政府服务的民族情绪，牺牲百姓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稳定，都是政治功利主义。舆论本来有党来控制，但是民心已经很明显的属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自己所有。那么所以我要说的是，要引导舆情，实事求是最好。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美国股市上个星期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紧急降息，但股市不涨反跌。美联储主席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前景构成了实质风险。疫情究竟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为您做解读。
您是如何解读昨天这个美联储的紧急降息？那这是不是说明美联储对于疫情的担忧是加大了呢？
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按美联储之说，他们认为就是已经到手的这些关于这个冠状病毒的在美国传播的消息已经足够让他们认为对经济前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就是具体多大的影响，而这个对经济的压力会继续多长时间，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因为这个下行压力会比较大，所以美联储认为当前降息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个紧急降息的目的之一就是稳定投资人的信心，那么为什么昨天美股反而下跌了呢？
美国金融市场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已经有比较明确的降息的预期了。股市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买传言然后卖事实，所以这个美联储已经就是真的降息了啊，然后股市之前涨了，就把一些涨幅就跌回去了。
嗯，那么我们上次在节目中和您采访啊，到现在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期间呢，美国的疫情是持续蔓延，甚至现在开始出现了民众抢购口罩、囤积粮食等现象。那么您现在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和两个礼拜前有没有不同？您觉得这个疫情有没有可能成为所谓的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这两个星期的新闻消息都是表现这个冠状病毒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不光是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开始让我们对美国的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前景有一些我们对预测做一些调整。现在我们认为美国在今年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是比两个星期之前要高一些。
在您看来，这个接下来美国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措施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呢？
美联储这次降息之后，在货币政策方面上还是有一定的余地，可以继续扩大这个支持经济的这个力度。要是经济继续恶化的话，美联储可以再次降息，甚至可以再次启动这个量化宽松政策。而且美国政府也可以考虑实行财政刺激政策。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对媒体解释了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国营媒体驻美记者人数的决定。他说，我们上个星期对在美国的五家中国国营宣传机构的人员数量规定了上限，我们采取这一行动是执行特朗普总统建立更加对等的对华关系的使命。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中共对我们独立的和世界级的记者施加了愈发严厉的监控、骚扰和恐吓，我们将会做出回应，以实现对等。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对驻美国的五家中国国营媒体实施人数限制的措施时指出，中国方面对中国境内的各种独立报道都加强了镇压。政府官员说，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比十多年前恶化了很多。蓬佩奥国务卿3月5日就此指出，自由媒体帮助揭露腐败，帮助民众了解被掩盖的事实真相，同时帮助世界了解中共的思维。正如我上次对你们所说的，新闻检查能够产生致命性的后果。我们敦促中共立即落实对尊重新闻自由的承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严厉批评了国际刑事法院有关塔利班与驻阿富汗美军的裁决。他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出于政治动机，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他还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除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方面还有什么重点？
除了敦促中国呢停止审查，来尊重新闻自由，这场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包括伊朗以及阿富汗在内的全球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裁决授权对在阿富汗期间有关各方呢可能涉嫌的战争罪行来进行调查，那么这包括了驻阿富汗的美军可能涉嫌虐囚，以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可能涉嫌导致平民伤亡的活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强硬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In other news, related, I received wo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收到消息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定授权对塔利班以及驻阿富汗美军进行调查，这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这项裁决在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阿富汗和平协议之后几天做出，显得更加鲁莽。阿富汗和平协议是几十年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最佳机会。事实上，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客有其他的目的。我再重申一次，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公民，以免遭到这个非法法庭的背叛的做法。
这项裁决的时间点呢，是在美国以及塔利班为了结束长达将近19年的阿富汗战争，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的几天。那么在过去几天之内呢，我们也看到了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力。对此，美国的首席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是无法接受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多哈签署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协议，以及同时在喀布尔宣布的美国与阿富汗联合宣言，为通往阿富汗持久和平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我们的预期是正确的。在过去几天中，阿富汗部分地区所出现的突然增加的暴力是无法接受的。毫无疑问，必须立即减少暴力，让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下一步令人关注的发展呢，是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之间的政治对话。那么预计呢，下个星期在奥斯陆来举行。那么各界关注的是呢，如何有效地保障阿富汗妇女的权益被纳入这项和平政治对话，被列为要素呢，是各界所关注的。那么相较于上届政府奥巴马政府之内在任内呢所推动的所谓四方机制，也就是呢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以及中国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这届的政府特朗普政府呢选择了与塔利班来直接进行对话。那么在几天之前呢，美国以及塔利班所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政策的外交政策一项重大突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3月4日共同举办活动，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播放被关押的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纪录片。伊利哈姆的女儿菊尔感谢美国政府和欧盟持续为他父亲和维吾尔族人发声，并呼吁更多的国家加入反压迫行为的行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美国和欧盟是对维吾尔人这个维吾尔群体最大的声援者。那么像是去年Senate 还有 House 都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法案。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阵营，包括中国自己，中国政府自己也能意识到他们做出了多么大一个错误，那希望能改正到这个错误。
菊尔担忧新冠病毒一旦在新疆拘留营里传播，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呼吁关闭拘留营，释放维吾尔政治犯。提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不论中国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情况多糟，新疆拘留营里的情况必然更为恶劣。
This is unfortunate wha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s do.
很不幸，集权政府就是这样，跟管控自己造成的病毒危机相比，他们更关心如何才能保全自己的国际形象。我想指出，我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更透明，不向各国施压，要他们不取消航班，这种病毒在国际上的传播速度本不会这么快，这么广泛。这种病毒不仅源于中国，而且我认为疫情的扩大是中国为保全自身形象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
But came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health.
卢比奥去年提名伊利哈姆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奖项对伊利哈姆实至名归，不仅是对他工作的表彰，而且能引起人们对维吾尔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情况的关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表示，伊利哈姆和上百万被囚禁的维吾尔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美国国会对此清楚表明立场，绝不接受或容忍中共继续侵犯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表示，拘留营的恶劣环境和中国政府铺天盖地的监控，连乔治·奥威尔都会汗颜。他说，数百万维吾尔人被专制政权强制送入劳动营，美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通过这项立法，美国国会采取了必要且早该开始的行动，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共侵犯人权和可能犯下反人类罪的官员负责。 维吾尔人被迫忍受那些野蛮的行径，他们应该得到公义。我会致力于与同事一道尽快将法案递交总统签署。
居尔盼望民众也能为终止拘留营尽一份心力，查询使用压迫性劳动力的公司或品牌，停止购买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全球各国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这一议题，尤其是聚焦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宣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那么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是大量传播，美国国会的不少议员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这个担忧。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主持听证会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是怎么说的。
如今信息及权力遍布全球，信息若使用不当，信息就会被武器化。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信息全面的选民来正常运作，但是我们的敌人正越来越试图削弱这个原则，通过所谓的虚假信息战来误导选民，并借此来否定我们的民主选举。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到处传播，这种手段很有趣，它不昂贵，但是可以很有效，它可以极大地阻止人们获知事实，它几乎是匿名的，如果放任不管，后果是灾难性的。
是，那波特曼参议员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共同提出，并且成为法律的一项这个法案哈。这个法案是让美国国务院反恐信息机构全球接触中心增加了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聚焦中俄外宣。那这个中心的特使和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俄虚假宣传这个信息宣传和外宣呢，这个方式方法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是试图通过谎言来影响媒体环境，激化政治。是对立，比如他说，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阴谋论，很多就来源于俄罗斯。那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呢，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来试图这个来做这个大外宣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共产党寻求影响这个秩序，让其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推进利益，试图削弱美国。但是仔细看，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
那他说呢，这个全球接触中心应对中国宣传所做的有呢，就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的认知，那提高人们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支持调查独立调查记者的工作等等。那他表示说，中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也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年财年预算中呢，是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亿美元，这笔钱呢，几乎是目前经费的两倍。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国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这个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蒲大年，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关键支柱。他说，美国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醒悟。他认为呢，美国在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上面，应当更加主动进攻。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更具有进攻姿态。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没有媒体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我们必须把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让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让会说普通话的人到中国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讲述成功地方的故事， 比如台湾，那里也说汉语，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让中国处于守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民众现在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
那他说呢，中国之前试图通过媒体操纵来干预台湾大选，但是台湾进行了成功的回击。他认为台湾的这个经验值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借鉴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有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应用软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表示，有鉴于 TikTok 公司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的事实，因此他将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要禁止美国的联邦雇员在所有这个美国政府所配备的手机或是电脑上面等这些装置上面安装 TikTok 的应用程序。那么霍利参议员说，这项禁令呢将会适用于所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那么因此也有媒体报道就分析称呢，这项禁令呢，这个霍利参议员的这项法案很有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那么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霍利参议员是特地对了 TikTok 的这个担忧提出了他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ikTok was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of 2019。
TikTok 是2019年全美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当今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比使用脸书的还多，它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用户，但是它属于一家中国公司，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士在他们的领导层中。根据中国法律，公司必须与北京当局共享用户数据，TikTok 已经承认将数据传给中国。说白了，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TikTok 在我们的手机上运行时会收集哪些数据呢？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其中当然包括用户发布的图片，但是 TikTok 还会收集你发送的信息，你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收集你访问的网站，收集你的搜索历史，收集你的关键输入，收集你的定位数据，它储存了所有这些信息，或许还有更多。我可以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们还小，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好友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而且我知道这关乎国家安全风险。
霍利参议员还强调说，美国的外交和安全部门包括了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这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这个海关等这些机构单位呢，都已经禁止了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上使用 TikTok。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国防部方面呢，甚至还这个要求了他们的雇员让他们的这个家人呢，从这个私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呢，这个删除这项 TikTok 的这个应用软件。那么他说，这项行动呢虽然看起来非同寻常，但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一项行动。那么霍利参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一再的强调， TikTok 对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来说呢，是一大的隐患和威胁。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推出之后，是否将会进一步的影响或是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这个科技领域的这种紧张关系，各界也都还在观察。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发明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本星期二，也就是三月三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被恶意制造出来的，或者从实验室中释放出来的。但是他对这场流行病起源于中国则不表任何怀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对何大一博士的专访报道。
Given what we know of SARS,
根据我们对 SARS 和新冠病毒的了解，
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何大一认为，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对于应对下一场传染病至关重要。
像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流行病时，例如 SARS 或埃博拉疫情，我们需要找出起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为下一个做好准备。下一个可能是另一种病毒或另一种病原体，因此找到起源很重要。
SARS 疫情肆虐之后，为研究抗 SARS 病毒的药物和疫苗，何大一曾对中国提出过很多建议。但他表示，疫情一过，就没人再对这种公共卫生的基础建设感兴趣了。
I think if we had persisted with the research effort against the SARS virus,
如果我们开发了一种针对 SARS 病毒的蛋白酶或聚合酶的靶向药物，那么某些 SARS 药物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药物也很有可能对现在的新冠病毒会起到作用。但是糟糕的是，一旦疫情消失，政治承诺、资助研究的意愿也就消失。这是我们不能再犯的一个错误。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the will, commitment to fund the research simply disappeared.
何大一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四个团队进行的科研项目是要找到两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抑制剂和一种可以治疗感染者的单克隆抗体，其目标是研发针对冠状病毒家族的广谱药物。
这种病毒可能会与人类共存，并随着天气的变化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并在下一个季节再次出现。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是20年以来的第三次冠状病毒爆发，因此我们当然需要针对冠状病毒家族提出永久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的同事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尝试做的事情。我们正在尝试提供不仅可以抵抗这支病毒，而且可以抵抗更大病毒家族的药物或抗体。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努力追求做这一切的原因。
何大一说，中国在应对武汉肺炎爆发上，在科学方面可圈可点，但在遏制疫情上，由于缺乏透明度，相互推诿责任，导致了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So you could say there w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cooperation.
你可以说在一个短时期内缺乏透明性与合作，缺乏适当的指挥结构。但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我常说的是，如果房子着火了，你必须尽快将其扑灭。
虽然何大一对这场已经发展到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能否被遏制住缺乏信心，但他认为美国不大可能面临武汉或湖北的失控状况。
但是我们是否会发生像韩国、意大利那样的疫情呢？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担心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看看周围，每一个大型机构都在制定防备计划。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中国大陆尚未解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威胁，武汉及湖北人民仍然遭受封城煎熬之际，对这次疫情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中国政府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声道歉，反而匆忙推出大国战役这样的书，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唱赞歌。对此，深受疫情之害的武汉人怎么想、怎么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对在武汉的张毅先生的采访。
据报道呢，这本书也就是大国战役，主要是歌颂习近平
这个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领导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民呢都被困在城内一个多月了，那您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有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没有感恩戴德，我们觉得他这个书既然写得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书后面的留言是好评如潮，但是他下架太快，我们要送给他三个字：不要脸。而且呢，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那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子才是大国担当。我们说，大家都在说美国发明了雷德西韦，日本制造了15分钟的确诊仪，台湾合成了雷德西韦，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而且他还恬不知耻的要指导世界各国抗击红色肺炎。我们还有能说是疫苗没有，解药没有，要啥没有啥，结果书先出了。他们是操蛋的事一直很专业，专业的事一直很操蛋，这个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他现在无非是要表达一个皇权、一个家天下的这个才能够才需要歌功颂德，他表达的是皇权，表达的是家天下。不让讲话，所有的事情是报喜不报忧，疫情还没完，我们还在苦苦的挣扎中，他都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这就是皇权的表现。你既然是皇权的表现，你就直接就称帝就完了，我们还好三呼万岁，干嘛这样呢？
好的，那么中国各级政府呢看起来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和这个迅速的扩散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而武汉人民呢是这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最想从政府那里听到什么？是他们对自己的赞扬呢，还是对人民的道歉？
我们肯定希望听到的是道歉，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明知道有传染病爆发，他们是隐瞒真相，他们最后是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居然还有一个黄姓女子从武汉到了北京，那如果这样子说来了，封城就是一个笑话了。他只是封住了我们老百姓。
那么大国战役这本书呢我们看到它盛赞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表示像武汉这样严重的疫情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控制。对此您在武汉您有什么亲身感受？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前几天1月29号朱海舅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举国体制是一个伪概念，而且是非常错误的。他在战略上他是要应尽义务的，举国体制包括这些所有的筹措，所有的这个集中力量，他是战略上他是该尽的义务，但是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他是有害的，他是错失战机。因为所有的事情必须要最高指挥官下了指令他们才能做。这个呢就在那个周先旺市长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很多事情他没有权限，他没法做，他的权利和他的义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是效率最低的一个体制，而且他用行政代替了法律，用行政权绑架了社会，而且他转嫁了矛盾。
那么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呢，您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最满意的是他们动用了军队来抗疫，但是这个动用军队抗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还有待商榷。另外的话呢，是武汉湖北换了领导之后他们采取的三级防控体系，就是方舱啊，那个隔离病人啊，那个这些对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小区的封控，对控制疫情的蔓延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是必须要肯定的。而且呢，在这个2月28号，陈一新在武汉就专门就要求了党员、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要到一线，要带领群众共同抗议。那么呢，我也一直在提议，共产党人应该站出来。虽然这个不是你的义务，但是这是你的信仰。
嗯，
共产党人应该站起来干什么呢？站起来，我到今天我还在我们的那个社区团购群里面谈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市场的物价是在上涨，而且不停的在涨。
嗯，
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批发市场的价格是没有涨。说个最简单的，你像上海青白菜批发市场才6.5毛一斤，但是通过团购网，通过相关的那个卖到我们手上是6块钱一斤。
嗯，
西兰花批发市场1.75块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大白菜3.5毛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最低是4块。那么我就提议什么呢？党员都站出来，你们可以，因为社区包括社区这一级，所有的政府这一级不是要下沉吗？
嗯，
你们就不要高高在上，你们沉下来干什么？沉下来就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这个涨价的问题。你不要把涨价的问题转嫁给武汉市民。我们被封在城里已经1个多月了，那么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党员不是可以出来做志愿者吗？
嗯，
你们做志愿者，你们就到批发市场去把菜拖回来，你加点油钱卖给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承受，那也不至于从6毛可以涨到6块呀。
嗯，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谈什么大国战役，战什么役啊？
好的，
把所有的这个涨价的风险，涨价的那个全部转嫁给武汉市民，加重了武汉市民水深火热的感受。
嗯，
而且在这一块他们还是不能够在行政上一刀切。本来呢，我们今天武汉群友互助平台准备供应一批平价蔬菜，新鲜猪肉，我们的新鲜猪肉刚杀的猪才38块钱一斤卖出来，卖给这个送到小区，但是团购网上包括所有的这些商超，他们是卖到60到70块钱一斤，而且还是冻猪肉。冻猪肉虽然有那个储备肉，战略储备肉投到市场10几块钱一斤的，但是我们是买不到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那个武汉群友互助平台今天的因为完全关闭了这个屠宰场，就不让送了。昨天知道我们有这个事情之后，昨天晚上封了，不让我们送，不让我们参入。
嗯，
只允许这些有关系的政府有后台的他们来做。
嗯，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张先生您呢对这个武汉防控疫情这方面这个措施，政府措施比较满意的，但是对物价上涨现在呢是感到很不满意。那么每天我们看到每天都写封城日记的这个武汉作家方方，他就说武汉人民现在都在等待，等什么呢？先等城开，再等交代。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啊，500万难以回家的这个流浪者，都在等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那么张先生，您也是武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
是的，是这样子。我先纠正一下，这个马国强在那个应收尽收里面，这个新闻联播那个新闻记者会上，他就说过，不是900万武汉人，现在封在城里面的是1050多万武汉人。
嗯，
这个是当时在记者会上的前市委书记说的。
嗯，
封在城内的武汉人是1050多万。
1050万。
我们可以牺牲封城庇护，但是需要有人负责。
嗯，
我们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不让讲话，报喜不报忧。湖北呢，湖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到目前为止，武汉的文化人在全国还是最多的。但是呢，这些人呢，有的可能是被封嘴了，有的是不敢出来讲话。只有两个在武汉的人一直在说话，一个是方方，他以日记的形式在说，但是他的日记也是经常被封。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武汉大学任教过的易中天先生，他在武汉外，他是在武汉生活过，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不停地在讲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听不到文化人说的这些话。那么如果说所有的文化人都闭嘴，都不出来说话的话， 那么没有文化的社会，只有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无耻无底线的社会。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